美国国防部的战俘和失踪人员搜索局表示，虽然搜寻二战、韩战以及越战以及是其他战争失踪人员的工作在这里继续，但是自从2005年5月以来，夏威夷中央辨识实验室的人员再也都没有去过北韩。而在这个之前，在1996年到2005年的期间，在北韩领土上面进行了33次的联合搜寻行动。布殊总统在2005年出于安全考虑停止了这项的行动。上个月在新加坡举行的川金会之后，美国人员看来有可能再次获得许可到这个封闭的国家去继续搜寻5300名仍然下落不明的官兵。如果能够成行，这个对弗兰克·美特斯基会是一个满意的消息。美特斯基是一位韩战的退役老兵，他当时隶属海军陆战队第五团52营，30多年以来他一直是致力于找到所有失踪人员的下落。这位85岁的老兵说，1990年起他就开始在纽约和北韩代表会面，试图让他们同意美国人员到访北韩寻找残骸。他一直是告诉大家，这个是一件人道主义的好事，而且他们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1996年第一支到北韩的搜寻队由8位的夏威夷中央搜寻实验室的专家、国务院北韩事务官员灰恩能斯以及当时的陆军宗教维斯达组成。灰恩能斯以及是维斯达在实验室的搜寻队、北韩外务部以及是美国政府之间进行联络。搜寻队的成员一直是被北韩军队人员陪同着，并且被要求瞓在工作场所里面的帐篷里面。联络队则是每晚必须要返回平壤。一些的北韩劳工被派来帮助挖掘、移土以及是搬运器材，因为北韩高级官员一直在这里挖掘现场监视。灰恩能斯回忆说，每日他们都坐在他在中国购买并且运到北韩的吉普车，由北韩的司机开到工作地点，他们一日都会在这里，他们全日都会在这处提供美国的面包或者任何他们能够在平壤买到的新鲜食物。傍晚他们就是会被要求要返回平壤。1996年的7月的那一次的搜寻行动向那一年的唯一的一次。灰恩能斯说，一开始搜寻队只是被允许在云桑区域工作。北韩方面非常之疑虑，怕他们会派美国的士兵充当间谍，在谈判当中讨论所有的细节，而当地的居民提供的信息往往是很关键。灰恩能斯还说，他们得到的最多的帮助是来自于当年帮忙埋葬士兵的北韩农民，他们是利用农民提供的信息确定了尸体的地点，农民众其实亦都相当友善。搜寻队找到的第一具能够被辨认出的遗骸是陆军下士纳帕夫，但是要归功于一位农民，还是是青少年在当地帮他们的父亲埋葬过的一位美国人。富印能斯说，那位士兵的金色头仍然是在该处，他的制服、他的身份识别牌以及他的钱包都仍然在当地，所以他们才能够迅速地确认他是一名美国士兵。2001年的后期，北韩准许过两支的复原实验室的搜寻队同时在不同的地点工作，搜寻从西北部地区扩展到了东北部，包括长津湖的东部地区。89岁的詹金斯说，美国政府想要搜寻的很多官兵都是在该一个的区域牺牲。詹金斯亦都是一位韩战老兵，他还担任过海军陆战队后勤官，在一次访问位于华盛顿的韩战老兵纪念碑的途中，他告诉美国之音记者，他们死了很多人，当时能够找回的他们的遗骸的能力是非常之有限。1996年至1999年的期间，每次搜寻任务结束的时候，残骸都会被放在棺材里面运送到是板门店。北韩停战协议就是在该处两个边境线上的村里面是签订，而之后这些的遗骸会由联合国军司令部送往夏威夷中央搜寻实验室。1999年之后，遗骸被直接由平壤运往夏威夷。为什么搜寻遗骸的工作持续这么多年呢？89岁的韩战老兵伍德拉夫说，他认为那些的家庭理应是得到他们能够得到的一切，他们光荣的祖先被埋葬在该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拿塔利在华盛顿的报道。